是挪威最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5月19号，公元2005年6月2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倡导行众要修行来成正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府银都北部达拉霍斯访问。银都西藏支邮将在达赖喇嘛诞辰日举办西藏文化展。93云东纪念国际反孤星日。人权组织称全球出借人数中中国占第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倡导心中要修行来成正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政的报道。
正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向信众弘扬佛法时倡导信众，物质的发达无法圆满内心的平和，因此修心来获取成正觉对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开示信众，人类都在极力地寻求离苦得乐，当今21世纪，人类在不断地运用各种方式，为了解决生活和疾病等危机，运用外在物质的建设和发展，使卫生和教育环境等方面都在取得巨大的改善和成就，从而实现了先人未完成的使命。然而还是缺乏整体的规划和平和。例如一些发达先进的国家里，虽然民众享受幸福现代的生活环境，但是总体来讲，他们的内心还是承受着痛苦的打击和恐慌之中。现今世界各国都逐渐地开始加强重视宗教，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曾经都是反对宗教的国家，如今这些国家中都在加强关注和信奉宗教。达赖喇嘛在今天的传法会上还幽默地表示，自60-70年代开始，年轻一代也开始重视佛教，这主要是受到西方虔诚的信奉藏传佛教的影响。随着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断信奉藏传佛教的同时，皈依藏传佛教的中国信徒也在不断的剧增。事实证明，物质的发达无法圆满内心的平和，所以修心来获取成正觉对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台湾、日本、韩国等的上千名信众参加了这次的传法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次弘法的内容是由格鲁巴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地广论》之四大著名解注综合论《菩提道次地广论四广释》。这次弘法活动将于7月3号结束。这次的传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将继续为台湾信众举行每年一次的传法活动。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府银都北部达赖霍斯访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米多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钦今天早上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启程前往达赖霍斯展开访问。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明天26号上午10点，桑敦仁不钦将为在印度北部达赖霍斯展开的宣传甘地与维诺巴思想徒步游行活动进行揭幕。该活动是由位于巴汤果的印度巴勒西坦阿希热姆慈善机构组织举办的，目的是在印度北部区域向民众宣传圣雄甘地和维诺巴的非暴力思想。该徒步游行活动明天26号从起点站达赖霍斯出发后，将跨越喜马希尔邦、锡克邦和哈里亚纳邦。9月11号维诺巴生日这天，在终点站巴汤果着举行仪式后将宣告结束。在明天的徒步游行活动开幕仪式上，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钦为活动进行揭幕。按照仪程，明天下午12点半，桑敦仁不钦将在达赖霍斯公立学校同印藏游协驻地方分会成员举行会晤，并将发表讲话。下午4点半将同达赖霍斯地方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举行会谈。 下周一21号，桑德荣母亲将会晤西藏自由正义运动之地方小组的成员，之后在上午11:30将在当地西藏学校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当天下午4点将出席达勒沃斯拼措岭西藏手工艺中心举办的理事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母亲将在下周二28号上午9点将向居住在达勒沃斯全体流亡藏人发表演讲，随后将访问当地西藏居民，下午将结束在达勒沃斯的各项仪程后返回到居住地达仁斯拉。
请继续收听新闻。银都西藏之友的筹办下，将于7月6号在银都南部卡拉拉邦可钦城市的开西遗失物博物馆中展开为期5天的西藏漫画展。这次漫画展中，将由印度著名漫画家夏克·让嘎和维吉彦·瑞维夏克等部分人士，从1949年到2005年之间在西藏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用漫画形式向民众进行展览。同时将有法国著名西藏问题分析家克洛德·阿尔贝对漫画进行解释说明。活动主办者印度西藏之友表示，展开这次西藏漫画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和世界西藏日，以及向印度民众宣传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93运动纪念国际反酷刑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今天是国际反酷刑日，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发表的新闻声明中说，6月26号是国际反酷刑8周年，借此祝愿世界各地区遭受酷刑虐待的人们早日脱离痛苦，拥有人权自由。该组织为了纪念国际反酷刑日，于本月14号开始在达仁萨拉附近的索嘎成人学校中展开了活动，向学生们详细介绍了国际反酷刑日的宗旨、酷刑含义、如何面对酷刑等，在学生中举办了英文和藏文的有关反酷刑的作文及绘画比赛。本月25号，西藏前政治犯边巴向学生们阐述了自己曾经在中共五所不同的监狱中所遭受的酷刑和虐待，并且在该学校中还举办了西藏境内真相的图片展览。主办单位93运动表示，今年特别在索嘎成人学校中纪念国际反酷刑日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激发年轻一代提高酷刑对个人、家庭、社会所造成的极大伤害的意识。该组织相信通过知识教育将会提高人权的尊重和改善，从而使这个世界脱离酷刑，步入自由的步伐。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法新社报道说，致力于取消私刑的知名国际人权组织默沙盖因今天表示，北出私刑的全球趋势2004年持续扩大，但是至少仍然有5476人遭到了处决，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中国。总部设立在罗马的人权团体在年度报告中指出，事实上死刑和压迫通常密不可分。目前在58个维持死刑的国家中，有44个独裁威权或不自由的国家。报告说，全球废除死刑的潮流近10年来不断壮大，在放弃死刑的国家中，有86个已经把死刑从法规中删除，有35个国家在过去10年来没有执行过处决，约有138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决定放弃死刑。但是在2004年，仍然有25个国家执行了处决，其中中国至少有5000起有记录的处决案。该组织还强调，报告中的数字是根据手头资料所做的估计，去年全球实际遭到处决的人数可能高达上述数字的2倍。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 达赖喇嘛被明显开始录慈悲语之间，
达赖喇嘛讲与加拿大多伦多佛学会的成觉之道。有史以来曾经出现过很多大师，他们根据自身的经验劝导他人去过更丰富的生活。从这些大师所提出多种忠告之中，我要选出仁慈的大师释迦牟尼佛献给世人的忠告。在释迦牟尼佛的法教中，修行的次第是依信徒的根器而说，这些次第等分为两大部门，或名二乘、小乘和大乘。与大乘中佛说显教和密教，其分别乃是两者得佛三身之道在总体上所含成分不同。此外佛又分四立派，分别说部、金量部、唯识宗、中观宗、大小两乘四派以及显密二教之法，都在约有百卷的藏文经典中，主要是译自梵文。印度学者所做的相关世书后来也译成藏文的约有两百卷。佛经分为四大部门，律部主要与小乘共同的修行有关，般若波罗蜜部、显经部、密续部。根据世书密续金刚龙，密教有四密续：是密续、请密续、瑜伽密续、无上瑜伽密续。显教、密教、小乘教和大乘教遍布全西藏，时间一久，基于某些上师传法的方式不同，以及对某些哲学名词的用法有别，乃在释义和应用此诸法教方面有了小异，多种不同的宗派在西藏发展出来，简而之可归纳为四大派。他们将佛法的传承延续至今。此四大派是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尽管表面上有所不同，此四派的根本思想终究是一致的。今天我首要引用的修道三要是讲尊克巴如何将修道的许多次第归纳为主要的三道。虽然这本书与佛经整体有关，但其主要的典据是般若波罗蜜经。这些法教是怎样出自般若波罗蜜经呢？般若波罗蜜经含有显教的空义和密教的修道次第。修道三要中与如实正见有关的一面出自显教的空义。大乘是唯一始宗与中观宗来讲正见，尊克巴的修道三要则是仅依中观来讲，而且显然是依中观应承派，不是依中观自虚派。他只提出应承派的空观，修道的其余两要决心解脱轮回和发利他的菩提心出自般若波罗蜜经，密教的彻悟之道及其次第。般若波罗蜜经的世书有两种，一种是龙树所传文殊师立对显教的空义所做的解释，另一种是无著所传弥勒对弥教的修道次第所做的解释。弥勒的现观庄严论是弥教修道次第之所本，共有八章，前三章讲的是三殊胜智，次四章讲修四行，第八章讲未果之法身。将弥勒的现观庄严论和般若波罗蜜经比较一下，即可看出前者所说弥教的修道次第确实出自后者。闻此修道三要所教之法，目的不应在于私利，而应在于为偏虚空的一切众生谋求健康与快乐，因为每一众生都要乐不要苦。现在我们就开始看修道三要的本文。在著作任何佛书时，作者造列先要礼敬某一位尊者，可能是多位尊者中的任何一位。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被命醒开始录慈悲语之间，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最有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